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本期的文化苦丁茶，我们跟大家聊一个听起来很高大上的话题，叫理想。理想是生活的佐料，没有它可能会觉得生活很枯燥，没有了方向，没有了目标。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人究竟是应该活得不至于物呢，还是应该活得有理想？或者说理想它有没有等级，有没有标准？它有没有像打怪升级一样的，我们要到了某一个程度才能够把它标榜为理想？我看两位老师哈。 都像在这方面一定有很多自己的这个观点来跟我们分享哈。邵老师提到理想，觉得好像我们从小就写跟这个有关的这个作文，就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老师就跟我们讲，包括家长也讲，哎，你的理想是什么？总是被人时不时拿出来，好像要回个炉问一问。
我先抛砖啊，这个理想，小时候确实是我们受到了很多很多关于理想的教育，而且我们还很自觉的。 弄了一些小本子去记那些关于理想的名言，虽然在最穷的时候，我们是用烟盒子订起来的小本子，就那个香烟课，就把它做成买不起书本嘛，但在那就在那个香烟皮上，我们还记载着要如何实现这个啊，什么什么解放全世界啦，啊，这个等等的伟大的理想，到今天我反而都是糊涂了，就我对这个理想这两个字。 到底指什么？它的界定，它的范围。我问你二位，问你二位啊。比如说明天我说我每一把大笤帚，我把整个后院打扫干净，这算不算理想？
这是计划。
这是计划。
好，明天我想组织一批这个志愿者，我大家合起来都把整个悉尼西南区的沿铁路线扫干净。
这也是计划，这是计划，这也是理想。
就是我明天想买个包，这就属于心愿。我觉得你就是这个就得连这个我想整个组织志愿者来达成一个环境保护，这也不算理想。
嗯，
就是你已经安排在议事日程上，而且马上就可以去实践。我觉得可能要不一定达得成的才叫理想。如果铁定能达成的，可能不一定叫理想。
如果我幻想，我有一把无形的扫帚，把整个太平洋的垃圾袋全部扫干净，这个叫不叫理想？
幻想，
那就幻想。
其实你不是幻想，叫幻觉。这个也就是说，工作计划、理想、梦想、幻想，其实有的时候很难区分的。最近我看到一个图片，有点意思啊。它这个题目很有意思，画面呢就是说一批美国的政客，民主党人克林顿夫妇，奥巴马夫妇，他们都在微笑着。然后为什么微笑吗？他们前面有口棺材，里面躺着普。 躺着那个Trump，然后下面有个词提的叫美国梦，这是这些政客的一个梦想啊。那么这个算不算理想啊？这个我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理想梦想计划有的时候我们交错着用，但其实我们自己天天谈理想。
什么是理想？他什么是范围？哪些可以算得上理想？我想请教。
你看，邵老师，你从这个扫帚开始，这个格局就不行，格局要大。所以我们过去讲的这个理想，都是社会理想。
我打断你一下，因为中国古代有句个著名的故事，叫做"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所以说，
他这个扫天下、扫西南区，一样都是伟大的理想，但是他从扫一屋子开始，所以这个上面我就要说明，扫地。
也是理想，所以你这个我给你举个反例子，项羽，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剑是万人敌，这他最后要是看到秦始皇过去，他要做什么？比可取而代之，哎，就是这种人是读点书啊，少点扫地都没提啊，读书这个学剑他都放弃了。
他的理想要取而代之，
把这个这是他的职业理想要做皇帝是他的职业理想。像我们这个讲到这个理想，我是很反对的。
露出了鄙夷之色。
因为我们从小都是被这个不断的被洗脑，被灌各种不同样的这个配方啊，这个就是这一代人成长啊，真成长，这个最大的高峰的时候呢，这个以前是叫解放全人类，对不对？解放全人类，这个很多人这个为了这事儿还真就去了，跑到缅甸啊，去，他真是解放全人类，知青。那么后来呢，这个四人帮也打倒了，这个国家也要发展经济了，然后呢也推出了陈景润。
啊，我们看过个电影叫这个人到中年，我印象特别深。那个奶奶带那个、这个医生，眼科医生陆文婷，是潘虹演的
、
那句话叫家家家家快长大，长大当个科学家。那科学啊，科学这个成为这个科学家成为那代人的这个积雪。所以这个积雪造成的问题，比如说李政道从中国带去一批杰出青年到美国去学高能物理或者什么 any 物理，这些人最后美国没有不需要那么多物理学家，宇宙的起源和宇宙的这个结束已经有人关注了，这些人最后来就有很多人跑到华尔街，跑到哪个地方，计算机啊各行业。所以我们小时候总是被这个被这大人
时代
还被时代，像我小时候我也很那个，我父亲也是个很有理想的人，他这个理想寄托在我的身上他这个理想他这个做这个工作他就做了，这觉得哎呀，他说我年轻人应该学文科。
我插一句啊，我就各位听众如果在听的话呢，建议你们到网上搜一下陶博士那个照片，你就想象他的那个鼻子色啊，当他谈到他父亲把理想寄托在他身上的时候，那种鼻啊是非常可以有理想的鼻。
我想到了一个笑话，再插一个嘴，有一只母鸡下完了蛋了以后，他用翅膀扶着蛋说：“孩子们，妈妈没学会飞，希望都在你们身上了。”
请你继续。
所以这个理想呢，就是，但是他们那代人有他们的问题，就是说他一旦被限制了，连调动个工作都需要。双方的这个不但双方的单位，还要双方的人地市的人事局批准，最后父亲想从南京调到上海，调了10年也没调成，这是那个时代被限制了。他们就很不把这个理想的
一些不甘是吧？
建立在这个年轻一代身上，比如说啊，国家宣扬这个乒乓球，乒乓健儿为国争光，哎。他就要送你去打乒乓球，所以就像我们还是送孩子学琴一样，你作为一个父母，你自己都不能，一天5小时专注在你的工作和学习上，你凭什么让孩子去练4个小时、5个小时去练这个琴？这最后全国只有一个郎朗和一个李云迪，大部分人都是分母啊。
你是一个做父亲的人了，你怎么对父亲一代抱有这么样的深仇大恨？
就是说，我觉得父母这一代人有时候他们就是他们也被洗脑了，所以他们最后就是他被这个媒体、被报纸所宣传。像有的时候你这个这个又回到这个像又回到职业理想了。我一个同学他在小说里面写这个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
行。
他在小说里面说女怕上错床，这个其实现在上错床倒也是无所谓了，可以换过来。就是但是就是说你这个职业的选择真的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应该回到理性。那么理性和理想就有问题了。理性它是 rational 的，它是冷静的。比如说社会它有多少人这个可以从事这样的职业，它的创造性跟这个东西匹不匹配啊啊等等，你的这个热情，比如这个我们都看到这个梅西啊，这个 C 罗啊，在世界杯上，这个他们拿钱都是用千万来得计算的。那么还有下面有那么多分母，这些东西都是父母，所以我们现在父母蛮冷静的。
我要说一两句，拉回我的主题。什么意思呢？我们其实以前所受的教育，理想把它设定的太高远了，太高大上了，它基本上是远方而没有现实。那么现在我讲，我当年你可以说不是理想，但确实是我的理想。在我用那个这个烟卷纸做成小本子记理想的同时，我就理想希望有一天我能买得起一双白色的球鞋，然后可以在球场上和别的同学一起打篮球。因为我们家成分不好，同学们选的时候肯定不选我的事，而且我是买不起一双球鞋的事，所以我上场的时候是给他们丢脸的事。所以我当时，你说这个算不算理想？对我来说当时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有朝一日我积累了钱买一双白球鞋啊，没人和我打球我要上去打。这两天我看到一个小小的理想，一个塔斯马尼亚一个小孩啊，他因为现在天气冷了，他在树上把那个绑了一件衣服，上面写着 free， 让那些流浪汉 过来取、
嗯、
然后他说他的理想是要找100件衣服，然后再让那些乞丐有很有尊严的自己来拿这些衣服，因为天气已经冷了，这样的小事情能不能算理想？
这个不算
够崇高了、
这个、
已经是按照标准来说
崇高，它不是理想，就像我们过去、这个、
崇高不是理想、
崇高不是，像富人这个 做慈善嘛，他这个 你只能说是理想，就是他只有赚了钱以后达到自己的力量以后他才能去做这些事情。
理想就是我心里想要达成的一个愿望，我这里面难道一定要非常崇高，要解决世界上3/2的人口才算理想？
要难、
啊、而这个给人家提供一点帮助，我把一个整个区扫干净就不算理想？
要难啊，就是说你赚1亿块钱是很多人的幻想，
嗯，
对不对啊？对这个中国的大富翁王健林来说，
实现人生小目标，
他是一个小目标，
先赚1亿，
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小目标。所以这个你要看，
这是每个人的理想相对而言可大可小，
嗯，
这等于是你在接受我的逻辑理思想了。
对，就是说对你来说你认为穿一双白鞋这是理想，这是对，这是对。像我们小时候，那像有的人为了买个 iPad 就是为了买个 iPhone 这也牺牲很多，
对
那这也是，这就 iPhone 是他，
这个不一样吧，
这是他的理想。
我当时我发觉我的内心这个底蕴内心的想法是，有了白球鞋我和一般人一样可以打球，我就得到了，现在来想就是所谓的公平待遇，没被歧视。
那你这个
那个买 iPhone 它主要是为了炫耀显摆啊，
那是都应该纳在心愿的范畴。
那就他也加入这个 iPhone 俱乐部嘛，像那个马丁路德金 I have a dream 对吧 I have a dream、嗯、就是某一天对他这个最后被这个成龙那个 Rush Hour 那个 2 里面就被嘲笑嘛，他就是他那个在那个时代对黑人来说能够和这个白人同一个学校坐一辆公共车对他们来说就是理想，对你来说不就是理想？
我来定一个那个稍微一下酸溜溜的定义啊，
嗯，
就是说我们手指所及的地方这是工作计划，
嗯，
我们目光所及的地方是理想，我们心灵所及的地方是梦想。
你这个太好了。
而这个梦想呢，而且梦想可以变为理想。我们唐代的笔画里面飞天那是梦想，但这个飞天到今天它就实现了，人类就可以飞升。所以我认为工作计划理想梦想没有决然的界限，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以他心灵飞得多高多远，马丁路德金讲他梦想的时候其实他最终变成了一个理想，他实现了、美国黑人基本上达到和白人平等了。
所以但是你讲的这个呢，我持保留态度、就是说呢他这个当然就是我们经常谁说的那个马云是吧，说是理想一定要有的，是不是万一实现了、
万一实现了
这个最关键是我跟你们听的不一样，我听出来 negative、这个万一就是说万一实现的机会是很小的但是呢他要让你，
您就是毒鸡汤
他怎么又说互联网时代是个猪都能飞起来呢这不是很容易吗？
但是问题是没找到风口啊
但这里面就是现在你看这个微信里面这个特别要警惕，我说每个时代我们觉得人是我们作为一个个体的人要有什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是非常困难的，
你其实都被时代牵着鼻子在走、
被很多这个各种各样传销，有传销自己思想的、有传销自己产品的，所以你像那个那些传销的那些讲，他们也用讲师这个词啊、我觉得他们也用讲师这个词，
是的，
对对对，还有导师呢，
导师，对，他们用这种讲，所以他们那些人我觉得他这种煽动力，这种
领袖力，
这种这种气氛啊，我自己因为我到了这个年龄了，因为一直反鸡汤反这种反理想、这些人他们能把你这个热血沸腾啊，
那也是本事。
那我说是不是说像理想包括所谓的嘲笑的那种鸡汤其实还是整个社会是需要的，也就是有很多人希望第一个帮助下一代树立理想就走上正路呗，至少理想一般正的没很少有邪教的，是不是邪教的就不叫理想了，就后面可以讨论啊，坏人可以有不有算不算理想啊，他心里想达到的东西，所以这个一般正面的理想的宣述我觉得任何时候，我现在看看网络很多所谓的大腕大部分时候也就是给你送一碗鸡汤，是不是这个也是需要的，
我觉得这个有关这种理想作为鸡汤来给大众进行哺育也好，分发也好，我觉得在不同的时代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如果在很太平的时代啊，或者是在很动荡的时代，如果说是在很动荡的时代就过于给人去煽动这种有关理想的，是不是就特别强化和突出个人主义，然后在这个时候其实反而该在社会制造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在当中，
还看个人
欲望，
还看个人。我觉得有的人啊，包括我的朋友，有的人他是能够安，像我其实是一个，我就愿意就是有饭吃，把房贷还完，把这个孩子啊能够弄一个
培养成才，
这个二流大学毕业找一份工作，我觉得这种庸常的幸福啊，我觉得这是其实是一个正常社会应该去追求的东西。
我特别佩服陶博士刚才，我迫不及待的要积极赞赏，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呢，如果这个整个社会大谈理想的时候，是不是出问题了？那么比如说抗战时期当然有理想，我们赶走日本侵略者是吧，建立新中国，比如说等等等等，我们这个文革过后我们要大谈理想，因为那个时候百废待兴啊，差不多都国家经济已经走向崩溃了，中国的经济啊等等，是在大谈理想的时候，或者经济出问题了，或者道德出问题了。如果一个庸常的社会，它往往是一个幸福的社会，所以我对陶博士讲的这一点特别赞赏。像我们工作计划加上眼睛近视看不远了，理想就在眼前，这点稳定的那个工资，大家不要吵架，路上走路的时候互相谦让一点，这就是我们的理想。
这个有时候也不一样，像我觉得最残忍的是像那个诺基亚，就是他的这个公司关门之后，他这个老 CEO 说 We didn't do anything wrong， 我们没
做
错什么就关门了，就你就错在你没有做什么，你什么错都没犯，你就是没有这个，你刚才讲你没有眼光。所以这个社会呢还是需要有些人看得远站得高看得远，咱们普通人呢跟着后面跟着他跑，
就一个理想作为动力来刺激社会往前走。
就是让大家都大谈理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社会有点麻烦了。澳大利亚本身我不见得很多老师要叫学生写作文谈什么理想，很少有的，就是谈理想他们往往是什么呢，体育运动员球星啊歌星啊等等。你说他们太低档了太 low 了，那不完全是。一个幸福的社会不需要那么多人去忧国忧民忧天下，他就是搞好自己的生活。比如说做个歌星为什么就不可以是理想，这流行文化里面也是很光彩夺目的，他能够成为也是社会需要的，所以不一定说非要当个科学家就是理想，当个战略家就是理想，当个将军就是理想，做个好好的人好好生活是非常平时的理想，这是我越来越多的一种。
这石老师提到有点想到一句话叫做不至于物，泛若不济之舟，这是一种不被理想所牵绊的状态哈。但是您也前面也提到了，其实有一句话也叫穷则思变，可能就是在就像您说的有一些困顿的比较复杂的情况之下呢，人要求思求变的时候，这个时候理想更加容易被树立起来。
你像刚才你讲的刘邦项羽他们，就因为在困顿还没发觉的时候他要取比尔代之，但是等到秦始皇就像金庸小说里写的得天下了，他就感叹了，我能不能再活五百年，那么这就是梦想了，完全是不是。所以理想基本上是在群顿的时候才会有。
不，每个人的气质不一样，每个人气质不一样。我刚才讲了，我这个就像我们过去，我们小时候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啊。那时候骂林彪是这个野心家阴谋家，我现在想做到国家副主席了，这已经是一些什么
一人之下，
这我来说，这我做到一个什么科长，我已经就一定很满意了，对吧？不一样，每个人就是你对你来说是个小目标，对别人来说肯定就是。
我记得你还很满意的就是那个洗澡堂的
澡
管钥匙的那个东西，你就很满足了。
对，理想也是社会的一支兴奋剂啊。
对，这个社会，这个社会呢，它这个它不断的要往前走。他有些有野路子理想，比如像传销，他不断的告诉你看
贩卖成功学给
你
吗？
你看你跟我做这个东西，
明天开奔驰，后天就开宾利。
微信上不断的上车，你看我坐游轮去了这个法国，所以这个也是不断的这个贩卖理想。但这个社会呢，还是应该来说还是有点正面的理想，比如说 环境保护啊，我们会一个世界和平啊，所以这些东西也是澳洲
谈判、啊、
澳洲这个教育里面你经常有的，就是这个这你怎么样这个保护这个环境啊，怎么样一个、
嗯啊、
一个更好的澳洲啊、嗯、这个都是中国的。当然有心灵鸡汤，这个我就是讲，我认为中国高考，因为我现在做的这个东西牵涉到这个中国这个高考这个题目也蛮，它就反映了社会的一种趋势。一方面代表这个统治阶级对这个希望下一代，这个精英的下一代希望是应是什么样，另外一个就是说他给你来一点这种心灵鸡汤，仰望星空。有一年高考的这个题目是仰望星空。我们这个中国的中国的总理也是我当时中国温家宝也不知道前还是后。我当时我就是觉得总理这个事情啊，他应该是算账，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十年计划，他不是应该鼓励人去仰望星空？当然你又要看到在中国这个又要看到美丽的星空，又能看到脚下的大地，这他们这个语文老师总会来这种事的。但是总之来说呢，他这个鸡汤一定是要有的，就看你能不能接受。所以我现在有佛系青年啊，还有这种实际上这种犬儒主义，就是他的这个政治理想不能都实现不了，那就在家抄抄古碑啊、
嗯、
对吧。后来就跟女学生谈恋爱，是鲁迅后来干的事情、
嗯、
啊，这些都是这是他们干的事情，对吧。
就陶老师之前说少年强则国家强，少年佛系则国家佛系，是吧。但是其实作为理想来说，它还是有存在它的价值和意义的。
这个不能把理想作为这个，我觉得应该叫软诱惑，可以
软诱惑。
让我像我一说
软毒品，
我就是比较像我儿子看到这个他们学校有个学生后来选到澳大利亚这个国家队去了，
嗯，
我就从来不，我说这种概率是非常小的，我说你呢就是把这个书读的中上程度，哎，找一份安稳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你不断的扩的把他这个泡沫啊吹得大大的，他炸的，
他将来失望越大，
他炸的也大。
我来 copy 一下自己，我就是呢以前说过的一样，我觉得少年时代需要梦想，青年时代需要理想，青年过了咱们就踏踏实实过日子，如果你还要折腾呢，你不是马云，你说不定你这个猪就要摔坏的，你就不要飞了，是不是。但少年时代没有点梦想，他就无法仰望星空，青年没有理想就成不了大事。
不，他一个社会，
但你一直理想你就疯狂了。
不，他这个你看中国，你要回过来看的话，我们这个从五十年代开始，他这个励志的，他在文学里面他都是要这样励志的，像我们都要抄很多关于理想的，没很多人的必须把保尔那个那段在海边坐在椅子上，
嗯，
人的一生应当是这样度过的。每个人都
不因什么而什么，不因什么而什么。
他每个人都，当然你念念有你自己，顿时这个气血就上来了，
所以是兴奋剂哈。
所以那个我们看那个小说里面，所以有时候反而是那些自私的人啊，他在社会上拿的这个饼比较大。这个我先看一篇小说，讲到这个。中文系的学生，大家都在搞革命啊，他在那儿背这个古诗啊，背那个像石老师这样，最后这个考研究生他考上了，他就是走上了白砖道路了。
骂谁？
所以走上白砖道路，最后他成为专家，所以那个这跟在后面跟在后面混的人呢，这个
为什么要一再伤害？
就变成。用理想的人最后用理想来骗别人。
不，我小时候就我可能就是非常那个，小时候是不是就有点反骨？我也背这个，我也背保尔。我家那个钢铁是怎样炼成？我有两本这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嗯，
两本这个小人书，一本是文革前版，因为文革前版的更好。那个小人书，他就比较这个最后我觉得非常痛苦，就是什么呢？这保尔这个特别有理想的人在那儿挖那个铁路，最后很多人得了伤寒，
嗯嗯，
最后眼睛
东尼啊，
东尼啊，最后是跟工程师结婚的。就我心想
吧，
啊，就是这个你这个格言，
我觉得就很，所以之前想说这个理想是崇高的，我都不好意思说。我觉得我的理想从来就是我爸的理想，因为他是做医生的，他从我一点点大就给我鼓励你要做医生，而且越老越吃香。就是所以我脑子里始终觉得，就是想到自己鸡皮鹤发的时候，然后我也是很有反骨。但我的想法就是吃好喝好玩好，这就是我人生的终极理想。
你好像你们家的 理想饮就经常是吃啊，什么要说吃香
对对对
要不就吃着喝的。我就觉得你刚才对这个博尔克萨金东尼亚的这种名字结合啊，你这个很气愤，因为其实人在读书的时候呢经常有代入法，基本上把自己代入为主人公，在一定时候他就把他代入为保尔了，所以你对东尼亚的逃走你是很气愤的。
他这个不公平，保尔你像那个骑兵啊举了个军刀为这苏维埃这个做了那么大贡献，但革命成功以后他跟共青团也没一起挖铁路，他的那个小人书里面他那个东尼亚和他那个丈夫都是穿的那个皮衣服啊，过去像东北人穿那个
穿貂，穿
貂，那不是貂，那个
假貂，
那个不，他起码他那个毛领子，你像小时候穿上毛领子也是不一样的，不管是假的，那这个就觉得太不公平了，是不是？
这个其实从中国的很多的古典书籍当中明白，有一句话叫“自古良臣无善果”，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这样，良臣一般都有远大的理想。
所以我问你们两个，或者问陶博士，你孩子，你是希望他有高远的理想，很可能冒着风险？还是希望他踏踏实实过日子。
我赞成您刚才那句话，就是一开始一定是要有理想的，到最后一定要踏踏实实过日子。
这个里面呢，这个有，看来我对人生、对社会点思考，给你们分享一下。这里面有一个叫什么呢？我们叫叫德和你的位，德不配位，德能不能配你的位，才能不能配你的位？所以你
谁不认为自己还是有才？
那所以这里面就悲剧，就是说你的自我认知。那个蒋雯丽演的那个电影，讲在这个小镇上，小那个一个音乐老师叫春天，
那个电影叫春，哎呀。很有名的那部电影还拿过在国际上拿过奖，
就那电影一般人不太喜欢看的，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他是非常悲剧的，就是说他怎么样能打破就是说周围的这个对他的束缚，对他的束缚，就是他的理想，他是唱这个高音，那他的理想是在这个殿堂之上啊，悉尼歌剧院不谈，就起码是这个上海啊北京啊这种
立春，
立春，
至少是南京人民剧场，
现在已经有更高级的了，所以那这里面这种纠缠这种矛盾，所以他这种悲剧在发生在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身上，所以有的有野心家呢这个就是因此而这个最后就走向毁灭，所以有的人呢就是最后碌碌无为，这个贾樟柯的电影那个车站啊，站台，
站台，他的大学毕业作品
站台，我觉得就蛮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就是在就实际上是被束缚了，束缚在你看那个站台的结尾，他去看到这个，他转了一大圈啊，转一圈，你看他们那个都是文艺青年啊，每一个文艺青年都有一个梦啊，那最后这个梦能不能实现，取决于太多太多太多的因素。
他们对听众实际上有什么这么比较好的建议，对他的孩子到底怎么评判，是理想引导还是叫他踏踏实实过日子？
咱不是人生导师，我们要引导，我们就进入了这个人生导师的这种境。我觉得真的是要真的是看个人，我们看孩子，
尊重孩子，
我们看孩子，
这个社会尊重
看孩子，就是他如果理想，有时候呢我给他泼点冷水，有时候呢给他稍微，他到一定的程度他会，但是他如果停不了的话，那你也让他跑一段了。
主要是用隔壁邻居家的刺激，是吧？
这是最让人深恶痛疾的方法。
别邻居家的那个是可以去抓一抓的，可以去追一追的。但是在这个舞台上、电视里面，每个人不可能每个人唱歌都唱成 Lady Gaga， 对吧？每个人演电影的都不一定去拿奥斯卡奖。这很多人都是泯然众人一样。但有很多机会，有的行业呢，它有的东西它是一种，是一种高淘汰率的，我们讲一将功成万骨，那是打仗
了，炼药渣子
的。那很多人都变成，绝大部分人是变成分母的这种行业，小心， 真的是小心。像我太太也是逼我儿子去弹琴，他实际上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天赋，但是我觉得这种天赋最后就是变成一种这个善富好友，最后一个工作的一个善富就是大家一种自娱自乐，或者组建一个。就澳洲也很多的就是从小玩乐器玩到一定程度啊，他有上班，但是他周末啊，哎，他们几个人一起玩，或者
就有点发小
啊，他到酒吧去，他有时候到有的酒吧去演，他自己也很高兴。我觉得能做成这样的一种程度啊，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的。
你还是想孩子有普通人的幸福，这
是理想。
这
个理想呢，其实以前我们出国以前呢，个理想大部分被政府主导成了一种计划。他基本上政府希望要接下来做一个什么五年计划，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他配合着呢就有各种各样的宣传。而在澳洲呢，政府主导行为不够，基本上靠学生自己选择和家长帮助，好像呢应该匀一匀。中国呢计划性太强，在澳洲呢家长对孩子关心又不够，从某个角度讲孩子还是要引导的。这个从我们讲，但是理想不要太大，还是这是我的一个所谓半个导师的一个忠告啊，就理想是要有的，但是不要，哎，对，是万一实现了呢，但是不要太高远，还是看眼前的这个眼前的路走好，诗和远方呢慢慢的来。
精英其实我说讲这种为什么很多家长，我说这个社会它实际上是非常，我们讲势力，这个是一个很难听的说法。他这个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还有一种叫资源的这种分配，人的这种流动，它是有道理的。就是说，在一定的时候会形成一定的盲目性。那么在长远的看，它应该最后它是合理的。比如说市场最后它容纳了多少医生，市场最后容纳了
多少
律师，市场容纳了多少艺术家。
其实我们呢，
不好高骛远，
我们也有一点远离我们的本意了。就某些方面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基本上谈的这种工作计划安排啊，基本上就是怎么过好日子。其实也有一种理想纯粹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比如说他到某个地方去传教，他献身一辈子某个事业，就是说这些理想我们认为是一些非常高尚的人去做的，一般人呢做不到。
他已经脱离了个人的理想，
但是那种高远的理想也需要，就像人类文明的一盏灯，我们不应该嘲笑它，但是不能因为那盏灯悬着，我们叫我们的孩子是老是仰着头看，
这个，
我们应该是看眼下的路，同时时而看一看远方的灯光，这是我们。
这个里面也有点鸡汤的位置，就像比如说非洲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需要什么地方，是需要你表达你的这个同情和善良的地方，这里就变成了像美国有的大学生，他把去非洲作为自己的一个简历，就是说他在毕业以后去过哪里。
我很不同意你这种嘲笑这种崇高的
去过
这种理想。
有人
那从主观意义上就在矮化别人
了，就他去非洲砌的墙啊，没有非洲人本地人砌的好，你去非洲干什么呢？就是所以这个
表达也是一种这种表达也是一种值得佩服的，他至少关怀，他意识到别人的存在，意识到别人的帮助，也许他帮倒忙帮得不咋地，但是他有这个理想总比我等于不是打自己了，等于庸庸碌碌好，就是要有理想指引，踏踏实实过日子。
他是有理想，我们还要给资本插上这个理想，就是说这个资本不单单是为了不断的复制，变成一个黑洞去把别人的钱都吸过来，就是我们希望将来的社会这个理想，来了探讨我的理想，它是一个更加资源更加
合理分配
的这样一个，
是不是你最近要搞什么比特币的投资？我觉得最近突然画风一转，转到这个上面。最近你谈钱比较多啊，有资格吗？
不，我是对有钱人提出我的一点希望。
我都不屑于谈有钱人了。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